我们在您的面前，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陶城的人，真的是神你特别拣选的。我们也深知到一个教会里面，如果有三个人他们是忠心的，这个教会就可以顶得住。我们今天在您的面前，我们有几个更忠心的人，能够在你的教会当中服侍你，我们也相信神，我们能够顶得住一切的万难。我们也是知道这些根基的人，他们必须要承受更多的工作的艰苦的这个任务，以至于他们必须要在开始的时候要拣选的那个是绝对忠心而且是可靠的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你将来你真的要开疆辟土的人的真正的先锋。至于那些我们看起来是还不配资格的人，我们就把它留在后面，我们不愿意耽误我们应该做的开辟的工作。服事里面有很多的田地，我们还有很多机会要去播种，要去浇灌，因此求你给我们有健康的身体，强健的灵，让我们有充分的智慧和能力，能够为你来开疆辟地。我虽然老了，我要学习加勒85岁，他还要攻打那个最坚固的这个希伯伦那一个基列亚巴的城市，把它打下来了，作为他永远他的家业，他的根基。我们今天必须要如此，我们也必须要更多的来看我们所攻城略地的，绝对不是那一些老弱残兵，而是一个真正能够有信心看得眼见，相信神你的话语应许，神你绝对不落空，你绝对能够让这些愿意带着你的律法书的这些人，他可以得到真正的这一个得胜有余。我们相信神你的话语是大有能力的，因此你的仆人们把你大有能力的话语宣讲出去，神啊，撒旦就必退后，那些真的愿意跟随你的人，他们就会归服在你的面前，好像基遍人一样，一听到以色列的大军将一来以后，他们就来归服，即便成为将来以色列人他们圣所的一个真正的大本营，一直到王国时代。神啊，我们要的是这些人，他们愿意真正来服神你的这个军队的人，将来也成为神你真正教会敬拜的地方。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使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可以坦然地说，神啊，我们是神你真正所要设立的真正的一个精兵，在你的面前成为神你真正使用的功能。以前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我们也必然如此。愿荣耀来归给好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以下我们请林传道为我们讲解《生命记》第19章。
好的，奉主圣名，我们今天来看19章的陶城的规定。陶城，我们知道这个在旧约中，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律法的规定。它被记载在《民数记》的35章，从35章的6节到32节。以及生命记这里的整个19章，再包括民数记啊，耶稣雅记的20章跟21章都有提到陶城的实际的一个设立，在耶稣雅他们征讨迦南地之后，就把这个陶城就设立下来了。那陶城的设立之后，以后在历史中的记载里面，我们发现到在撒母耳记、列王记上、历代志上，这些经文的里面都有出现跟陶城有关的一些事迹啊。所以陶城的实际的运作跟设置，在以色列的王国整个王国时期里面，它确实是在运作的，不过实际的例证并不多，是有记载，但是例证并不多。 到了新约之后，我们知道有关于律法中的逃城的问题，新约中都没有提到逃城这个字眼，也没有提到逃城这个实际的运作，因为在新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已经不再有一个国家的主权，所以逃城的实际的运作，在实际层面上来看，已经是没办法运作了。所以新约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有逃城的类似的经文的记载，那在其他的文献上也没有逃城的实际的运作，所以大概可以了解，当他们被罗马人统治的时候，实际上逃城的这个律法已经被停止了，被停用了。那以后我们知道罗马人他们在有关于审判的事情上，他们要求如果是一般的刑事是交由罗马人直接做审判，除了一些宗教事宜，那这些当时在耶路撒冷的74这个公会，他们可以去审判这些宗教上的事情。所以用实际的层面上来讲，确实新约中在耶稣的时候的逃城的律法已经被终止了。不过今天我们再一次来研究有关于逃城，逃城这个观念，它的整个神学上的一个观念，我们说实际上新约是把它实现了，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及教会的先例，那最后我们发现到实际上逃城他所要表达的，神透过律法所要表达的真意，已经透过耶稣跟教会所带来的这个救恩已经把它实现了。所以就正如我们在旧约中看到的有关于割礼献祭，他已经都透过耶稣基督和圣灵的临到，那被暂时终止了。今天我们看到逃城实际上他的律法的一个基本观念，也是透过耶稣和基督和教会然后实际的层面上来把它实现了，以至于这一些在外面的这些实际的法律规定跟实际的实层面也都暂时被终止了。所以我们可以把逃城把它视从它跟割礼跟献祭条例它是相同的一个意义，也就是说逃城它所要表达的，人进到逃城中就可以得到第二次的机会，他不可以不死亡，然后等到时候的满足，他可以离开逃城，继续他原先的生活方式，然后仍然继续遵守神的一切律法典章。所以这样的第二次机会，我们说今天的新约，新约其实也是给每一个相信的人他第二次的机会，因为按照律法的角度，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我们都有了罪，而这个样的罪就律法规定是死刑的，所谓的死刑就是与神已经隔离的。那今天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及教会的设立，每一个得到神赦免的人能够进入到基督的身体的里面，他等从他在人生的过程中他有第二次的机会，可以在他余生的日子的里面能够遵守神的一切的命令，然后跟神相合。那实际上这个观念跟逃城的基本观念实际上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逃城的设立我们看见他很多的规定，他的一些细则，实际上我们可以好好去思考他实际上在新约中他如何去呈现出来，也就是逃城的这些法规，他几乎每一条我们都可以一一的来对照新约中基督的救赎以及在教会中的保守， 那我们都可以一一来做一个互相的呼应。虽然就字面意来讲是不可能实现，但它背后的精神，它背后的实际的律法的意义，我们都可以透过新约中我们来理解。这是我们对陶成的一个再次的来思考。我们先来看陶成的经文的内容，从第一节到十三节是主要用陶成的这个设立。那十四节中间谈到一个有关于不可以挪移地界，十五节一直到最后的结束，二十一节，那谈到有关于审判的中间啊，我们对审判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要求，也就是你要保留证据，并且对有罪的人要按照公平的法则来审判这样的人。那这样的一个把这样的一个律法规定啊放在陶成的后面，也就是陶成的记载完之后再记载这些审判的这些法则规定，那它实际上我们已经写出来的有关于整个十九章的架构的里面，我们大概可以去做一个前后呼应啊，它这样是一个互相前后呼应的，也就是说陶成的设立的法则跟审判的法则，基本上这两者他们是彼此相呼应的，也就是他们的意义，陶成的意义跟审判的意义，它实际上是相结合的，也就是陶成实际上是附属在审判之下。也就是律法里面，我们知道律法它有一些规定，那这些法条的要求规定，这是律法的第一个层面，但是如果你遵守了以及违背了律法的时候，那再来就是律法的审判规定。那这些审判规定实际上在整个律法的要求里面，它占的分量相当的大。也说没有律法的审判，那实际上的律法只是空口说白话；没有律法的奖惩，那律法实际上他的遵守与否就没有真正的意义了啊！所以审判是成为今天要来遵守神律法的一个基本啊基础。好，今天我们来看陶成也是一样啊，陶成是跟审判它是两个结合在一起的。那我们看陶成，陶成基本上它从第一节到十三节，我们把它分作 ABAB。也就实际上它是一个重复的条款，重复互相在彼此呼应的，就用词上来讲啊，已经打出来的这些句那个架构大家可以去参考，第一节到第三节跟第八节到第十节啊，他们有相同的一个用词，就是很强调亚威所赐给我们的土地啊，就是它是相同的要求规定，它非常的强调这一点。那至于实际的实行细则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到第四节到第七节以及第十一节到第十三节这两段的实施细则，一个是针对无辜的人，一个是针对有罪的人，都是一种实行细则，但是它的对象一个是无辜的，一个是有罪的。那它的用词上很多类似啊，这个架构里面都有把这个他们相同的用词啊都把它列出来。那等一下我们一一来看，实际上他们也有很多的类似的描写过程，也就是在描写的内容里面，他们也都很类似。我们先来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个陶成的总论。这个总论，也就是说整个陶成实际的设立，它的总论就给我们谈到为什么要设立陶成。第一个，第一节，陶成的设立的先决的条件是在亚威剪除列国的时候，也就是今天以色列人把这些外邦人把他们逐出去，而且定居在外邦人的城中，在他们的房子的里面的时候，那就要设立陶成。 所以设立条陈的时机或者它的条件是在基本上亚威剪除这些外邦人。我们用信念的角度，基督的救赎设立教会的时候，是在基督用他的宝血战胜了撒旦的控告，把撒旦的权势拘谨了。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血在神的面前成为无价的，而透过这个基督的所付出的代价，他拘限了这个撒旦魔鬼，让撒旦的魔鬼的权势，他就不能够在神所拣选的人中有任何的权柄。所以我们看见它是相同的一个先决的条件，先决的条件都一样，是在亚威出手，也就是透过基督出手。那设立条程有数量，他先谈到三个，在第二节。也就是条程的设立先谈三个，那为什么要讲三？我们发现到它条程河东有三个，河西有三个。那河东是北中南，河西也是一样，北中南，它都是在约旦河的两岸，都各有三城，而且都是北中南的一个模式。那我们知道，就山的角度来看，以色列人，我们知道他们很喜欢用山，山代表多，山代表一个很确定。就比如说，我们说见证，见证是用二或三，那代表它是一个确定的。见证用二或用三，那代表它是确定的。那今天我们说它数量是用三，表示神喜悦，神要怜悯人的这种数，这种啊成。他用透过山来代表神的确定的爱，能够怜悯到这些人。那河东跟河西刚好是两个对象，所以他是二跟三，所以用数字他来表达这个神，他要来兼顾，要来给以色列人有留有啊怜悯兼爱的这种证据。至于陶城的他的一个设立，我们发现到他的一个模式是说，在第三节，你们个人要为自己来预备好一条道路，然后把它分作三的等份。所以他是为自己，并且是为自己来预备道路。这里很强调的是第二节到第三节，他强调这三座城是为你自己来分别的，也为你自己来预备道路的。可见陶城的设立是为了以色列人，以色列人认为有必要，你就要去设，照着神的吩咐你去设立陶城。反面来讲，以色列人认为我不需要陶城，我不需要为自己预留这样的一个道路的话，他就不会想要去设立陶城来让那些无辜的人得到可以赦免。所以我们发现到他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你是知道你自己需要，你需要为自己来分别，你需要为自己来预备道路。就如同我们说救恩，救恩是需要你自己先认罪，你知道你有罪，你知道你需要悔改，那你才有准备进入救恩，相信基督的救赎的这样一个预备工作。所以这里先谈到陶城是要为自己来预备道路的，也就是你自己要先知道你有这个需要，那你就赶快要去设立这个陶城。最后他谈到的设立陶城的目的，他是让那一些杀人的他可以逃到那里去。我们和本把他翻作误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实际上在整个十九章里面，误杀这个字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我再强调，它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这是我们和本翻译上的错误。它是指杀人的人可以逃到那里去。但是杀人的人，这个人到底是无辜还是有罪，他是下面才要去做分别。但是在第三节这里来讲，他不讲说谁可以进去 只有好像是误杀的人才可以去，不是的，第三节不是说只有误杀的人才可以逃到陶城去，而是说凡杀人的你都可以逃到那里去，但是在那里陶城的时候，陶城仍然要审判，不是逃到陶城就没有审判，而是进入陶城里面的人他还要重新审判他到底是误杀还是他是故意杀人。所以我们要了解第三节陶城的目的是让杀人的都有机会到那里去，而基督的宝血是为一切世上的人，一切的人为这个世界所预备的，但是这样的人他到了基督以后，来到基督的面前仍然要受基督的审判。所以我们知道基督的救恩是给为世上的人所预备的，但是这样的人他仍然要到基督的面前受基督的审判。每一个人都可以到基督那面前，但是每一个人他是不是真的有信心他是可以成为可蒙赦免的，那就要实际的经过陶城的审判，也就是透过圣灵的审判。好，我们看到看到整个陶城它的设立的总则，就是第一节到第三节，再来他就开始要来提，那进入你杀了人，你进入到陶城之后呢怎么办，那开始实行的细则，从第四节到第七节。第四节先填个谈到说，那进到城里面的人，他填到都说，这样杀人的这样的一个法条，这样的法条是有关于他逃到里面去，他是可以存活的。也就是说，今天能逃到陶城那里去，他的目的是可以存活，是因为在陶城里面你可以存活。如果陶城不能够让人存活，人不会到陶城去，陶城的意义也没有用。所以这里跟我们说，陶城的最终的是要让人有机会可以存活。好，但是你有存活的时候，他的条件，他后面谈到了第四节的后半段，就是说当他杀他的邻舍的时候，是他用了两个句子来表达，这样的人他是可以接受的，被称为进入陶城里面可以留在陶城里面的一个条件。这个条件第一个就是你是没有知识的，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无心杀人的，无心杀人的，那实际上我们要翻作它是没有知识的，没有知识的。那什么叫做没有知识？圣经谈到 无知、啊、无知这个字眼在耶伯记的里面他有提到，耶伯记36章12节里面有提到 无知而死，人会无知而死，也就是 人会因为没有知识而死。那同样的，以赛亚书5章13节里面，5章13节特别提到人会因为无知而被掳，你会无知而被掳，前面会谈到无知而死亡，你也会无知而被掳。同样的，何西阿书里面他也用类似的字眼，何西阿书第四章第六节，何西阿书四章六节那里提到的是人会因为无知而灭亡。所以可见无知会做了很多的事情，也会导致很多的结果。那什么叫做真正的无知？就是说我在某方面来讲我没有意识到的，所以我们和本就把它换作是无心。所以无知它把它变成是没有意识到的，或是我没有那种预先谋划在心中的这样一种厌世。并且呢，后面提到说他是素无仇恨，素无仇恨就是他用的是说在昨天以及在前天以前，也就是在发生这一件事情他杀了人这一件事情，在昨天在前天的以前他通通都没有恨这一位杀他的人。 所以我们就把它翻作宿无仇恨，也就是说我今天杀了这个人，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因为我以前跟他有所怨恨，有所不足不满啊，有所冲突，有所种种的事迹啊，那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而且我也不是一种啊，好像有一种有意识性的我要去杀了。所以我们要说，如果今天一个人他突然杀了一个陌生人，他跟他完全没有认识，但是他突然就杀了他陌生人，那今天我们说用法律，现今的法律来讲，很多的疯子，很多的精神不正常的人，或者说他情绪失控的人，他今天去杀了一个人，就今天的立法里面，不论中华民国的或是大陆的法律，他基本上不会被判死刑。但是如果就立法的角度来看，他不是没有知识，所以说他这个人已经完全是昏迷了。如果他还有意识，就是他情绪激动，他仍然算是一个有知识的人。所以就立法的角度，今天我们说你一个情绪非常不稳定的人，或者说他是一个可能有什么什么样的精神上的疾病，但是如果只要他是有意识的，只要他是有意识的，那表示他就是有知识的，那他杀了人就是不符合这里所规定的。所以今天的法律的规定跟我们立法所规定的逃城的法则基本上是不一样的。我们不要把今天以为我知道今天有精神病的人杀人，他是跟今天的逃城是一样的，实际上就立法的规定上来讲，他还是有所差别的。为什么这里谈到这个知识这个字在民诉记的时候，民诉记用误患，误患那个字是说他是受迷失了，也就是他出于一个错误，而不是故意，不是有意识的，不是有意识的，而是一种被人家错误引导的，他已经失去了他自己的一个思想，那这样的人他才可以赦免。而也说那里的一种迷失或是说误患，等同这里的无知识无意识，实际上意识是一样的。那所以我们说今天基督他能够赦免人的，就是那一些他在旧约的律法的规定上来讲他是无知识的。那今天做我们外邦人来讲，外邦人的无知识是比较符合我们律法中所规定的，也就是今天我们在还没有信耶稣基督之前，我们对于律法的规定我们是没有知识的。律法规定不可以敬拜偶像，律法规定了很多有关于律法的一些条款，安息日条款，或是律法中很多有关于死罪的条款，律法中很多的死罪条款，像献儿女给摩洛啦、交鬼啦、巫术啦、咒骂父母啦、淫乱奸淫、兽淫夜间同房、同性恋、犯安息日、蓄意杀人、窃取当妹的物，或是亵渎亚威的名，种种律法中所规定的死罪，如果照犹太人来讲他们是知道的，如果他们犯了这个东西，就不能够说他们是无知识而犯的。但是今天如果对一个外邦人来讲，律法的这些规定，因为我们外邦人不知道律法，所以我们如果外邦人犯了律法中的死罪，照新约的角度来看，他们是仍然是可以赦免的，因为照朝臣的角度来看，他们是无知识而犯的。所以今天我们知道朝臣的这个路程的条件，实际上跟基督可赦免的条件它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再来第五节，他就用一个例证，第五节的例证，这个是一个很在农业社会的里面有可能会发生的也常常在当他们在耶路 在迦南地的时候，实际上是有可能是发生的，因为他们需要去用木材来生活，就现代的人啊，几乎是很少的出现了哈。我们现代的人没很少都在用木材来生活了啊。那古代农业社会一定要用木材来生活，所以他们会到森林里面去砍木材。那想不到木材砍的时候，这个斧头会脱了拔，然后打死了邻舍。他用这个来跟我们谈到，他跟他的邻舍是没有仇恨的。如果他这个邻舍之前有所仇恨的，那今天这个脱拔就有可能是被设计的。所以这个脱拔我们要看他到底跟他邻舍有没有先前的一根仇恨。如果有仇恨，然后你又脱拔，看起来好像是不是故意的，但是他又可以成为是故意的。再来，如果跟邻舍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种仇恨，那这样的脱拔我们才可以认定啊，他确实是无知识的，他是误犯的，他没有故意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所以他这里就用这样的一个例证来跟我们说明。所以有这个例证的里面，我们也可以去思想，今天我们说到底来到基督面前的里面的人，基督会接纳他的人，基督会去审查他。虽然看起来有很多外表是类似，好像跟其他的人哦，他也很虔诚啊，他也好像很愿意来相信耶稣基督，但是基督是看人的心的。那这样的人，他到底配不配得到基督的赦免？那实际上，基督他会去做实际的审查。这样的审查的目的，他后面来跟我们谈到说，他的人这样的人。他可以进入到这个三个城中间的任何一个城的里面，他可以得到存活。第二个，这样的存活可以免除那报血仇的人去杀他。这个报血仇这个字，我们知道在圣经的原来的意思叫做血的赎回者，血的赎回者，或是说血的买赎者。他用赎回，也就是说我们圣经上谈到赎回，就是说他是要彼此要相同的对价关系。而今天你流人的血，你就要用你自己的血做互相的对价关系来还对方。所以用血的赎回，今天律法有在其他地方有规定，如果你的亲朋，你的真正的这个你的至亲，就至亲者，你要有报血仇的责任。也就是说，如果你的至亲被人家杀死的，那你要去用他的血来赎回来。所以报血仇的人，这是律法上所允许的。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做了任何一件事情，就律法的角度，它一定有相对应的结果。这个结果可能是福分，这个结果也可能是一个刑罚。做任何事情都一定有果报的，这是律法的一个基本原则。没有果报，那这个行为实际上在律法中它是不成立的。所以这里谈到避免这些报血仇的人，他们去追回的过程中因为他的心中的火热。因为就律法的角度，这样的人一定要心中的火热，他一定要去满足律法给他的责任。为了律法的责任，这个报血仇一定要去追杀杀死他至亲的人。但是这样的，如果他这个人是无辜的，那律法就规定说，要避免另外一个人当他要去尽律法的责任的时候。所以我们会发现到哈，这非常有趣。另外一个报血仇的人，他是尽律法的责任，但是今天这个杀死人的人，他又是无辜而杀人的，他要得以可以得赦免的，我们又要避免他被杀。所以他这里就要强调，今天逃城就是要让律法的真正的公义 能够实行出来。报血仇的人是在实行立法，没有错，因为用以血报血，这是对价关系。但是用无辜的角度的人来看，他实际上不应该被用死刑来刑罚他，所以要来平衡之间的一个彼此之间啊、让立法的真正的公义能够实现出来，陶城就被设立了。就正如基督一样，我们知道今天基督的来是因为人照着他的肉体，他的肉体上的软弱。那今天神就是因为看到人肉体的软弱，但是神又按照人今天所做的，他所犯的，神要追讨，神的公义的审判一定要追讨人的罪，但是他又顾念到人的软弱，那他的满足就是要透过基督的宝血。所以陶城的设立跟基督的设立，宝血的设立是相同的，都是要让神真正的公义能够来彰显出来。所以公义不能够讲一半，公义的彼此是要双方都存在公义，双方不是单方面的公义，不是单面向的一个、人的满足，而是双方的公义的满足。这个是立陶城里面他所要谈到的第二个、那这里他又特别提到说，免得因为路途的谣言这样的一个误杀的人他就被杀了。所以这里特别强调路途的谣言，就回到前面所说为什么要谈到三个是北中南，也就是说你每一个人他到陶城，实际上就律法所设立的位置来看，整个以色列地每一个陶城之间的距离大概在100公里上下，有的甚至没有超过100公里。所以也就是说每一个以色列人他们在进入迦南，不论在河东或是河西，他逃到的逃城的距离不会超过50公里。也就是说如果 他是用逃命的方式来逃，大概一天他就可以逃到了，一天之内他大概就可以用那种逃命式的奔跑50公里以内大概都会找得到。所以这样的一个设计它是实际可行的，所以我们由这个方面来思想，确实今天陶城的设立是 实际层面是可行的，今天基督的救赎也是一个实际层面上是真的是满足神的要求的，这彼此是相符的啊。所以他一方面顾虑到人的不足，一方面又受过圣灵来今天进入到我们的里面，让我们今天这样的人能够进入到教会的里面。每一个进入基督里面的人，神都顾念到他的软弱，神也会顾念到他的需求，把圣灵赐给那祈求他的人。所以这个都是跟陶城的实行细则的里面来看都是互相符合的。第八节到第十节我们看到第二次的补充条款的里面，第一个先决的条件就是第八节，他也谈到说当神按照他的誓言来成就让以色列人得到应许之地，跟第一节一样，他的条件是一样，也就是他的实行细则是一样的，就是当神按照他的誓言来成就他所应许的话语。前面是谈到剪除列国，这里第八节是得到应许之地。之后呢我们看第九节，那为什么神要设立这样的一个陶城的一个理由，是因为第九节跟我们谈到是当我们来谨守了所有的诫命，当我们遵守了所有的诫命，那就能够来神就能够让以色列人设立的陶城。所以我们发现到你要去遵守神的律法，神才会施恩，这个原则新约跟旧约都是一样，也就今天我们要得到耶稣基督的宝血是因为我要 遵守亚威的律法。当我要去遵守亚威的律法，我才需要基督的拯救，因为基督可以让我第二次有机会来遵守亚威的律法。今天第九节他也是谈到，是因为你遵守了亚威的一切的命令。那你遵守了亚威的一切的律法的时候，他后面用三个词句来谈到什么叫做谨守诫命。他用三个词来解释，第一个词就是遵守神所说的一切的话，遵守神所说的一切的话。第二个，爱亚威你的神，爱亚威你的神。第三个，走在亚威的道路上，在你一切的日子中，你要走在亚威的路上。那同用这三个词来表达以色列人他们什么叫做遵守亚威的律法。可见你所爱来实行神所说的一切的话语，并且爱神，并且走在他所吩咐的这样的一个道路上的时候，你就是在遵守神的诫命。所以今天新约都谈到爱，既然你要说爱，你就要遵守神所说的一切的话，并且走在他一切的他所设定的道路上。也就是说，你的道路的准则不是你个人定的，是照着神所定的，而且照着神所说出的你来做，那你才是一个爱神的人，那你才是来遵守他诫命的人。再来设立这样的一个补充条款，他后面最后的结束点他提到了他先说你要再加三层，也就前面有说三层，那在第九节的结束的时候说你还要再加另外三层。第十节这样的设立的目的就跟第三节的设立的目的很类似很类似。第三节我们说设立的目的是让杀人的人都可以逃到那里去，而第十节是说这样杀人的人是一种无辜流血的人。所以他这里的第十三节他是在重新补充第十节再重新的补充前面所说的第十节是在重新补充第三节里面所说的，是要让无辜人的血的罪不要这个在你们的这样的一种罪是在你的身上，在你的身上。所以流无辜人的血，这是一个也是照律法中也是一个死罪。所以杀人的是谁？死罪。流无辜人的血也是一个死罪。所以逃城就要避免这样的一个流无辜人的血的事情，它能够被避免，那这样的公义才能够真正被彰显出来。所以这里的补充条款的最后一个，它的目的就是跟杀人的可以逃到那里去，它的一种再一次的说明。最后我们来看11节到13节它的第二次的补充条实行细则。那实行细则就要跟前面刚好我们说这是一个不符合实际上真正可以进入到逃城里面的人，就是说他是违反逃城的要保护的对象。那这样的对象是谁？就是第十一节这里所讲的，他是恨他弟兄的，他是埋伏的，他是起来来击杀他，而且把他杀到死的。所以这个从前面的第一句话里面我们会发现到这样的描写是非常的详细的来述说这个人杀人他是故意杀人，他是有恨的，而且是埋伏的，而且他是起来杀人，而且一直把他杀到死。然后这样的人死了之后，他逃到逃城的时候，这样的人那就要经过审判。所以第十二节就要谈到今天这样的人要如何去审判，他的审判的条款的规定就是第十二节，针对这样的故意杀人的人进到逃城的里面，他提到第一个，长老 城里面的长老，也就是城里面的这样的一种审判官，实际上审判官就是第各个城里面的长老啊。我们由上下文大概可以了解，所谓的长老实际上就是等于同是一个审判官一样。这样的长老的人，他是要把他取出来，我们和本把他换作从那里带出来。带出来这个字原来有一种强制性的夺取，这个字如果是在攻城略地的时候是有一种抢夺的意思，基本上是一种抢夺，所以它是一种强制性的意思。所以长老本身有强制性要去把这个人把他取出来，然后交给那些报血仇的，也就是血的这个赎回者，让他去报血仇，那他就要被杀死。所以第十二节就谈到他实际上对这样的人的处置的条款的一种方式，他所犯的罪跟他所要承受的刑罚是按照律法是相符的。那实际上我们就发现到基督以后，基督的律在基督的律的救恩的里面，我们发现到基督实际上他的天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也就是今天真的很多的人想要进神的国，只要你杀人你都可以进逃城，但是真正能够进去的就如这里所讲的，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也就是天国的门它会拒绝某一种人，拒绝那个没有真正相信的，或是拒绝那个屡犯的死罪的人，而且他是跟罪罚是相符的。基督的救恩不是被无限扩大赦免一切的罪，也不是要救任何的人，他还是有所筛选。最后我们来看那这样的一个处罚他带来的，我们发现到他对于的审判的态度，他先讲审判的态度，这样的态度他说不可，你的言不可顾惜他，然后你就要肃清啊，把这个无辜人的血你就要把它除掉了。所以今天这样的一种实行，这种态度是要不可以顾惜，并且要完全把那种不解把它完完全全把它除掉。所以我们说律法的审判，这里来看的话，实际上这样的一种公平法则，以后我们实际上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在后面第二十节里面，实际上他不断的重复这样的一个审判的法则，也就是审判的态度是一种公平的原则，基本上也就是一种同态复仇法。这个在西方里面啊、是很常常被使用的，叫同态复仇法。同态复仇法在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里面，这是第一次出现。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三节到二十五节，利未记的二十四章，利未记的二十四章二十节，以及这里生命记的第十九章这里。所以出埃及记的二十一章，利未记的二十四章，以及这里连续讲三次审判的公平法则是同态复仇。所以同态复仇法本身它最重要的目的，它有一种消除社会中会污染的能力，或者是一种不洁的成分，你要把它消除的一种态度。所以消除社会中有污染的能力跟不洁成分的，这个是审判的一个公平原则的目的一个要对付的。好，所以为什么要有公平法则？所以呢，如果你没有公平的话，那一种抱怨，那一种 感染，污秽感染那种病，就像一种病菌一样，它会慢慢发酵，它会慢慢影响到全体。所以为了要免除这样的罪，你就要就是也照耶稣所讲的，你的眼睛，你的一只眼犯了罪，你要宁愿把它挖掉，你也不要让你全身进入到这个地狱的里面。这个是等同跟这里的公平的审判法则是很类似一样的，你不可以顾惜，一定要马上除掉这样的罪恶，不要让罪有成为一种污染扩散的一种媒介。第二个，它也可以成为一种告诫那一些不可怜悯的人。所以后面他我们看到在第二十节，他说其余的人看见了就害怕，就不会同样做这样的恶事。所以同胎复仇，他有一种警戒那一些人，其他的人。我们对这些犯罪的人，就按照律法，你不可以怜悯那些犯罪的人，你不可以怜悯他，有罪就要按律法来行受惩罚，这是一个审判原则。如果我们过于怜悯，过于恩慈，而不追究他的罪责，那污秽罪污就会在这个团体的里面不断的扩散。最后我们看到了，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他最后提到一个这样的目的，就是得到福分，得到福分。所以得福是在于你遵守的律法，不光是遵守律法，还要遵守律法的审判原则。你遵守了律法，你也遵守了律法的审判原则的人，他是有得到福分的。所以我们知道，不是只有我们去遵守律法而已，那就可以得福。甚至我们对律法的一个审判要求，我们也要去实行。你不可以因着你个人的情感、个人的顾惜，就不去实行这样的一个审判的一个义的公平要求。那这个对我们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十四节谈到挪移地界，我们知道地界是造于神造的以色列人，按着他们各个支派，然后抽签分配给他们的。既然是抽签，就表示这是神安排的。抽签不是命运，抽签是代表神的安排，也就是神分配的。既然是土地是按照神分配的，是神的一个要求。那既然是神要求的，如果你今天去改变地界，你等同是针对神的一种窃取的罪，你是向神偷窃。我们知道不可偷窃，在律法规定里面最后的条款是不可偷，第九条不可偷窃。那这个偷窃在这里来看，它等同不是只有光偷窃到你的弟兄的土地，它等同已经偷窃到神，已经越过了神的权力了。所以这里的挪移地界，它不是只有当对人，它也对神，它有违背神的公平法则。所以照律法的规定，在生命记27章第17节，生命记的27章里面有谈到很多受咒诅的事情，他特别把挪移地界也列入到受神咒诅的事项之一。所以挪移地界的人，他要受神的咒诅，是因为他违反了神的分配法则，他向神窃取了。所以这个是违反神的一个法则的时候会受神的咒诅的人，他特别把这个东西放在这里面。那由这个里面我们来思想，也说逃城你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只要你杀了的人你都可以进去，但是不表示说就没有审判，就没有公平，而是你进去之后， 仍然按照神的公平法则在实行的。所以我们说今天用基督的角度来看，你进入到基督的里面，不是说你进入到基督的人就以后进天国，以后就永远就一定得永生，没有这种讲法，也没有这种规定。不论就修就旧约就新约，公平的法则仍然存在教会的里面，仍然存在这一个在进入逃城里面的人，他仍然要受公平的法则的审判。好，我们来看最后第十五节到二十一节有关于审判的原则。审判原则第一个，他前谈到说你要成立一个罪的指控的时候，他一定要两个人或三个人的见证词，而不可以用一个人的见证词来成立。那这样的一个法律规定，我们发现到以后这样的法条实际上在当时的社会的里面，也就是在古代的社会里面，我们几乎找不到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严谨的法条。这是一个相当严谨的法条，不是只靠一个人的口中的见证词就可以定人罪，而至少要两个到三个人。所以证据法则在这里被强调出来了。也就今天我们审判一个人，不一定要有足够的证据，足够的证据，没有足够的证据，就是他犯了死罪或是犯了其他的罪，你也不能够判他有罪。所以这是表示说今天的审判法则，他这里要求一定要有证据。那今天这样的证据的要求到了新约，实际上我们发现到是也是如此的。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当耶稣会教导说你的弟兄得罪了你的时候，他要透过你的劝勉，要透过你找你的弟兄，他们找到证据确实是也一样，他确实是犯了这样的错误的时候，这个弟兄愿意跟你同去来劝勉这个弟兄犯罪的人。最后又谈到他交到教会去，都是表示说这样的证据是经过一而再一再而三的一个确立之后，你才可以去审判你的教会的里面的弟兄，这是相同的审判法则。至于做伪证的人，这里比较强调的是对于做伪证的人。所以十六节到第十八节，我们看到做伪证的人，他的伪证的成立的条件，就是他说有凶暴的这样的见证者起来了。所以可见一个人的做见证，他可能是一个凶恶的见证，他不是一个真实的见证。好，这样的凶强暴，我们中文和本把它换作凶恶这个字，这个字基本上在很多地方都是指一种强暴。那当然也有的人把它换作冤屈，就法律的诉讼来讲，有人把它换作冤屈的见证，也就是你要去冤屈人，你要这种是让人成为受冤屈的。所以这样一种使人受冤屈的这样的见证起来之后，你要公开来审判他。第十七节特别提到两个人都要站在耶和华的面前，站在审判官跟众祭司的面前，表示这个是一个公平审判，而且是公开审判。因为审判时候不可以隐藏的，而是要公开的，是众人都可以听你在审判的过程中到底你这个所提出的证据是不是真实的，是符合大家认知的。再来，审判官的判决是不是按照律法的规定来事实的来审判他，都要透过公开的法庭，大家可以来审判你的法审判是不是符合律法的规定。所以公开审判的要求 就正如是要确实的证据，在以后我们发现到这样的一个法则在整个犹太的历史的里面是不断被要求的。但是我们也知道，就耶稣以后耶稣的审判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 伪证，在耶稣的审判的里面被福音书里面把它再三强调出来。再来，他的审判是在夜间的审判，那一些公会的审判是在夜间的审判，他就违反这里所谓的公开审判的法则。既没有证据，又有伪证，又不是公开审判，那我们发现到整个对基督新约中对基督的审判都完全违背律法的规定。当然这种伪证，我们发现到历史中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在亚哈事件，亚哈王他的一个事件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亚哈对那个拿伯他的葡萄园，他用人伪证做伪证，然后就把拿伯打死了。所以做伪证历史中啊，第一个出现就是挪伯的这件事情。那对于做伪证的人，他就要详细审查。最后第十八节就提到了，这样的人他们要详细非常仔细的来好好的去寻求来审查他。然后最后在第十八节后面是他已经找到证据了，确实发现是做假见证的。经文重复的强调假见证这个词，前面讲两次，表示说这个证据假证据是被确认是假证据的。那对于对做伪证的，就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针对对于做伪证的人，他们要如何去处置。处置第一个就是审判的比例原则，你诬告人，人家犯了什么罪行，就要用那个罪行的法则来对诬告者来判刑。也就是说，你如果你是诬告人家偷窃，那如果你是诬告，你就要承担偷窃的法则，你就要按偷窃的罪行来审判你。同样的，你是诬告人杀人，那同样你要用杀人的罪行来审判你。这是他的一个审判的比例原则。这种比例原则他后面又提到说，他的审判的态度是跟前面是一样的，你就要把这样的罪是要完完全全把它从你们的中间把它除掉了。当然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审判的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众人害怕，就不敢做这样的一个事情，以及最后的这种同态复仇法的一个重复的一个要求啊，重复来说明。最后我们要来探讨的是，就律法中所规定的这个逃城的设立，实际上就新约中有一些神学上的一个法条，以及我们跟外邦他们也有逃城。在一摩西的时候外邦人他们也有逃城，我们来做一个比较。外邦的历史中，巴比伦跟埃及他们都有逃城，那他们的逃城也是收容所有的人，跟这里一样，逃城也可以收容所有逃到里面去的。但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外邦的逃城是，如果你是有罪的，你到逃城你之后呢，你除非是神明透过预兆或是透过神迹有一种明显的指示，那你才可以把进入到逃城里面的人把他交出来，把他处罚。如果神明没有预兆，没有神迹的启示，不论这个人有罪与否，都不可以留他们的血。 那这个实际上非常不公平啊，也就是说律法所规定的逃审仍然是一个公平的审判，但是外邦人的逃审它却是一种偏袒，只要你有罪的，没有神迹没有异象，那你就可以不受审判，这是非常荒谬的一件事情。但是在古代他们就有设立这样的一种模式。而埃及它这个逃城比较独特，它是只有在庙的里面，神的神庙里面才有庇护的一个范畴，而不是说整个某一个城，整个城它不是这样的。那这样的描写法跟圣经里面特别有提到，在列王记上第一章跟第二章有两件事情，都是他们逃到祭坛的里面去寻求庇护，是很类似的。所以这个逃城的一个意义，我们发现到以后在列王记上的第一章跟第二章的时候，它被扩张了，变成在祭坛上它也可以成为类似像一种逃城的方式来得到保守。那这个跟埃及他们在庙宇里面有很类似的一种讲法。重要的是说，外邦的逃城的设立，他们是要彰显他们的神明可以保护所有的人，这是非常独特的。所以这个神明，只要你愿意来到我这个神明的底下，我不管你有没有罪，我通通把你保护。所以这样的逃城设立跟公平公义没有关系，但是神的律法里面的一个逃城，它却是要跟神的公平公义是要结合在一起的，这是跟外邦的逃城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所以虽然外邦人他们有逃城，但是今天以色列人也有逃城。很多人认为说这样的逃城是用引用外邦人的模式啊来放在以色列人的中间的，但是我的规定是认为说，实际上逃城的这种想法，也就是给那种无辜的人有第二次的机会，这是神律法早已经放在人心中的，也就是这样的一种法律在早期的先民的时候都有，不是摩西去模仿，不是的，只是说或者说有的人说啊，这个律法的规定是写作是在被掳之后，那被掳以后的这些人他们来到巴比伦，看到巴比伦的法律，他们就把巴比伦的这种法律把它引到这个摩西五经里面，我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讲法，这是神直接带着启示要跟神的公义的性格是要结合在一起的。再来我们要发现到逃城，它是一个我们讲了那么多是说逃城它是一个律法中的一个补救条款，也就是当如果我们遵守律法的话，我们当然不会发生杀死人的事情，但是有一些特殊意外事情发生的时候，那律法本身就要透过补充条款来针对这一些特殊意外的事情发生的时候，那我们要如何去补救它。所以我们刚才谈到说逃城就是要来补救，就律法章来讲是同态复仇法，但是同态复仇法它也仍然有所限制，在于被逃城来限制，它要让那些无辜的人他仍然免除同态复仇法的血仇的报应，所以逃城是一种补充条款，它的基础是在真正的公平公义的审判。我们用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我们说基督的拯救，它实际上也是为了日后神能够真正的来公平的审判世人。不然人每一个人都可以说，神啊，你创造我们这个人，我们人就是软弱的，我们人就是会犯罪的，然后你用说我们你又罪又一定要来审判， 那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死，那这样神你的审判，就人的角度来看，人就可以有所推诿。所以神就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像这一些你能够看见神有给人留有第二次机会，而且你也要去追求真正的公平跟真正的圣洁和完全，那你这样的人，他可以来到基督的救赎之下，他可以得到以后日后真正的公平的审判。所以基督的救赎，他才能够真正满足日后的公平审判。但是如果相对的，我们把基督的救赎而以为以后就没有再审判了，人的行为仍然换着以前的错谬，那他实际上是没有得到真正基督的救赎的人。也就是陶成对他来讲，他仍然像那一个犯死罪的人，他要被叫出来的，他不能够在基督的宝血里面得到真正的救赎。再来，我们说陶成，实际上就今天的基督教的讲法，他们认为只要有陶成，我逃到基督的陶成的里面，基督的宝血的拯救之后就好了，就等同说陶成是一个终极目标，我 逃到那个地方我就万事 OK。 但是我们刚才不断的强调，陶成是一个补救条款，所以它是一个律法的一个手段，它是一个律法的一种方法，它的目标是要免除不当有罪的时候，不应该发生的罪的时候来发生，所以就能够免除真正的罪污，而来得到福分。这个是陶成设立的一个真正的意义，也就是基督救赎的真正的救的意义。所以我们今天来思考陶成，我们来思考基督的救赎，确实照着我前面开始说的，它有彼此很多是互相呼应的。我们从陶成的过程中来想，我们今天如何得到基督的救恩，我们就知道我们是在陶成里面的人。愿你就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
请翻开第58首。
尊重他